利路亚，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我们今天晚上同心聚会，按照教会查经的进度，来到撒母耳记上十二章。那我们请翻开撒母耳记上十二章。撒母耳记上十二章。那在这里一开始就谈到标题写到撒母耳自白于民众，这是他的一个告白，他的一篇演说，或者说他的心志，一生心志的在神面前的表明。我们在上一章已经读到扫罗通过考验，那么正式的登基为以色列王，那表明王国的时代开始，那也就是本来带领的领袖以色列的士师时代要结束了。那所以这是撒母耳他的一生的执事，他的服事，他的侍奉到了完整的时刻，他要卸任了。所以一个卸任前的一个离开职位的演说，他回顾他一生，然后来表明他的心，也来劝勉以色列的众人。当然他在里头也期许了未来，所以这可以说是我们跟随主的人信徒在教会，在信仰当中成为服侍神的人的一种很好的典范。撒母耳真的是一个好模范，所以今天我定中仆的榜样让我们共同来再思考再学习。首先按照这个经文第一节到第五节，这是第一段，这是撒母耳在众人面前他的一个回顾，他的一个表白。撒母耳对众人第一节说，你们求王，我已经应允，事实上是神应允，那为你们立了一个王，所以他表明了有王了，那再来政权要交给国王了。那我是士师，我们知道撒母耳他是士师、祭司、先知三个职务在一生的很特别的一个神的仆人那现在在政治上面已经有一个王了，所以表明王已经建立了，那么再来要带领国家。所以现在第二节他说王在你们面前行，他们已经被你们肯定，已经被安立已经在神面前成为带领者，那我该卸任所以他说我已经年老发白，那我的儿子也都在你们这里这个表明是他们要一同进退的所以撒母耳不但是他自己要在神在众人面前交差卸任，他也带领的他的儿子。我们事实上我们在前面几章读到他的儿子不好没有像他这样忠心负责，然后敬畏神所以现在他也愿意全部的在神面众人面前交棒给王，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一种气度这是一种神仆人的一种自我的要求，很不容易。我们看到这里没有人给他鉴别，没有人给他荣耀的冠冕，没有人给他一个退休该有的丰厚的收入退休金，没有。但是他说我要交棒，好，这是他认清楚在神面前仆人的职分所以他说我们现在都在你们这里，我从年幼到今天都在你们面前行我不是偷偷摸摸的，我不是暗地里的，我所有的一举一动为神为国家为百姓的服事，我当士师的言行举止我都行在你们面前这是一种很勇敢的 也是一种忠心的仆人能够做一种忠心的表达哦。所以现在呢，撒母耳要他们来看三节，我在这里，你们要在神和他的受膏者面前为我做见证哦。神的面前，当然神立了一个受膏者是谁？当然就是这时候的第一代的国王扫罗王。好，王已经在他的王位了，现在来见证，我要完全的清清白白的正正当当的卸任，把职务全责都交给了这个王所以你们要百姓众人做见证从此证明我有没有亏负职守，我有没有怠惰我的责任，我有没有擅权或者是利用职权压榨贪渎，甚至背弃神那这样子有没有呢？所以第三节他说，我有没有夺过谁的牛，抢过谁的驴，欺负过谁，虐待过谁，从谁手里受过贿赂而眼瞎呢？我有没有不公义？因为事事要审判要秉公行义，要治理他把一个带领者应该有的这样的角色，这样的一种特质，这样的一种正直公义诚实正直通通来彰显出来。他说有没有？有，我现在就偿还。所以这就是一个真正的忠心的仆人所以呢有没有呢？四节，有没有是别人说了算，不是自己说了算。所以众人说没有，你没有欺负过我们，你没有虐待过我们，你没有从谁手里受过什么，你是公义的，你是正直的，我们可以做见证，你都按神的公义律法来判断来治理，所以我们可以见证所以这是一个宗仆被肯定。我们在想，如果我们一生事主，不管我们在什么位置，我们在神给我们的人生的角色里面我们可不可以像撒母耳这样子呢？当有一天该是我们卸下责任的时候，我可以这样子来对众人说你们大家在神面前，在新的王面前来为我见证，我是不是忠心尽责，我是不是心清守节，我是不是公正公平这样子我是不是可以无愧交棒所以这个很重要这个第五节当百姓第四节证明了没有了，第五节撒母耳就对他们说，那你们在我手里有没有找到什么呢？现在有神和他的受膏者，就是新的王，今日为证。他们都说愿他为证愿他神证明，当然新的王他成为交棒的，他也证明他接下来的这个重担，接下来的国家局面成就是好的，是没有亏负的不是一摊烂账，不是亏空不是带来一堆民怨，不是所以这个得到了明证。我想撒母耳真的是一个忠心的好仆人有神为他证明，有王为他证明，有众百姓同为他证明所以在第一段呢一到五节使我们来敬佩，也使我们来心中兴起一个楷模，这个是神的宗仆。我们基督徒真的想一想一生能不能敬畏神，然后敬重那个神给我们一生的职分我们现在成为基督徒，我该有榜样，我现在成为神让我有一个家庭我们担起家庭中的角色，我是一个好父母吗？我是一个好儿女吗？我是一个好先生吗？我是不是一个好太太呢？这个角色能够把它扮演得好，无愧见主我在侍奉当中，我有没有扮演我的好角色？我现在神教会来用我，需要我， 啊，当这个啊在事工上面来帮忙，来尽一份心力，我有没有尽心尽力呢？哦，我能不能有好的准备呢？我能不能充足的准备，敬畏的准备，在神面前好好的来执行这份侍奉呢？无论担任什么样的角色哦，在外面啊车管，在下面里面炊事，在门口接待，在后面呢、啊、操作这个影音，在前面我领诗司琴，哦，我要竹林，也要啊这个翻译，都是啊。我有尽心尽力吗？有没有？可以来想一想，角色扮演成功尽责，那我在外面呢？神要我们啊，主耶稣基督要我们是成为世上的盐，世界的光，有没有？我在职场上面，我能不能是一个尽忠职守的好员工，守法努力的好的一个角色？无论在我的什么样的职场，或者说我是个老板，我是不是公平公义？我是不是啊能够奉公守法？哦，这些都是。所以啊，一生很多角色，当我们啊越来越接近末端的时候啊，我们不要等到哦人家这个丧礼才为我们来看啊，这个很难证道，这个很难给他写故人略历啊，写不出来啊。我们不要到这个程度，现在就开始。像撒母耳，他从小，从他很小的时候就被送到耶和华神面前，啊，跟随着祭司开始来服侍神，一生服侍，哦，一生的这样的这种角色扮演都是忠心勇敢，按神的心意哦来扮演角色，不是按我自己哦。哇，这个时候当我们要交棒的时候，我们会问心无愧。虽然没有人是肯定我们啊，没有什么丰厚的奖赏，但我的奖赏在神那里啊。哦，这是以赛亚先知讲的哦，我的礼在神那里，他必啊收纳我，必奖赏我哦。所以这非常重要了哈、哦、啊，我们来啊看一看我们在人生的道路，我们在侍奉的道路，信仰的道路，神给我们人生角色上面，我们能不能像撒母耳这样子，这么样的啊，能够勇敢的、坦诚的，而且无可指责，哦，不容易，不容易，但是我们可以努力。保罗也在以弗所教会啊，他临别的时候，他也是这样讲，哦，他在啊这个，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二十章，《使徒行传》的第二十章。33节，他要离开以弗所的时候啊，他跟这些长老啊，众这个啊这个群羊啊，弟兄姐妹，这样来表明。33节哈、哦，他说，《使徒行传》20章33节，他说：“我未曾单独一个人金银衣服。”34节，我这两只手也常供给我和同人的需要，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哦。啊，35节，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该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吃比受更有福啊。这是保罗啊，临别的时候也是自证，我给你们榜样，而且保罗讲得很勇敢、很坚定，不啊没有这种心虚哦，因为他真的这样做啊，这就是一样神的忠仆的一种很好的一种表现。成为楷模，而且又可以勉励别人、激励别人哦，啊，这就是保罗的榜样了哈、哦，就如同撒母耳一样啊，所以啊，啊，这个真的是告诉我们啊，忠心哦，就是在你那个职位上面尽责，而且不贪什么？不贪财，像保罗说，我没有拿过你们金银衣服啊，不贪色，没有欺负过别人，不贪名，我没有要权位。哦，撒母耳现在啊，誓师这个最高的领导的责称、职称、责任要放下来了，居然没有人挽留他， 哦啊，因为王出现了，啊，要把这个管理统治的权柄交给国王扫罗了。他不恋战，他没有说，不然这样，那个扫罗啊，我高利你啊，我也过程都扶持你，那现在我两个儿子，你给个面子，酬庸一下，给他们什么位置坐一下吧。没有，他一样，他说我和我的儿子都在这里，在你们众人面前交棒卸下职分，这是一种最高的自我要求，是一种真正的忠诚，这是一种不贪。在神面前服侍的人就是不贪，我们今天能够在神面前也要秉持这样的一种，从头到尾都是一样的，无论到了什么程度，到什么地位，有些人不一样啊，这个到了不同的位置，想法会改变，他开始会恋战呢，不想离开，想要更好，更受尊重，更被肯定，他还可以影响别人啊，来选我，这个很奇怪，这个在神面前一点都不忠心。我们啊，看到撒母耳，看到扫罗这样忠仆的表现，我想我们可以非常的啊，有明确的目标，而且我们相信大部分人都这样子在做，我们可以在神面前问心无愧，无愧来见主面，无愧的来交接，来承传承这个信仰，传承这份侍奉的责任，传承啊神给人的这样的荣誉哦使命。好，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四章，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一节，哥林多前书四章第一节，今天成为忠仆就是要有这样的精神哦，像撒母耳一样啊，像保罗一样哦。撒母耳当士师，他前面四百多年有多少个士师？13个士师，没有一个像他这样子。大家嘴巴说我不想当王，我们家不当王，结果他儿子互相砍杀要称王啊，他娶了很多太太，生了很多儿子，家财万贯，所以真的不贪吗？值得我们想一想。撒母耳一点都没有贪，一点都没有恋战啊，他完全的能够在神面前来忠心的卸下。第一点，第一节四章一节，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哦，神的仆人，就是神奥秘式的管家了。第二节，所求于管家的，就是要他有忠心。哦，所以啊，管家的忠心就在于此，忠于真神，忠于真理，忠于教会，啊，忠于神的家，神的国，哦，忠于啊，服侍神的百姓啊，然后时候到了就把它放下来，没有关系，这就是真正的忠仆了哈。我想这个是值得我们来思考，我们可以这样子继续努力啊，可以啊，在神为我们安排的时候到的时候，我们可以啊，向人呐、啊、清清白白的交棒，我们可以向神呐、啊、清清楚楚的圣洁的交账啊，神来的时候我们交账没有问题。好，这是第一个啊，在第一段让我们学习到的。再来，我们来回来看撒母耳记上十二章第二段，我来看撒母耳记上十二章第六节开始。那么啊，撒母耳交棒之后呢，他接下来啊来对百姓讲话啊，他不是说好，那我完成的，那交给你们了，我走掉了啊，你们自己负责，没有呢，他仍然有他的爱，他的责任，他的一生事主的忠心。接下来我们来看哦，他在第六节开始，他有谆谆的训诲哦，训诲什么？提醒百姓，扫罗现在当地面上的王在管理你们，是你们自己要求的，但真正的王，请记住，唯有真神是我们的王。好，这就是第六节开始到十八节这一段啊，撒母耳的一种最后的 谆谆的教诲、哦、他用历史当镜子，叫百姓、啊、来照照看，反省一下，想想看，回顾一下、哦、所以、啊、在、第六节到第八节他都提到了、历史里面你们出埃及，从前你们把你们的祖先出埃及、哦、现在已经经过400多年，哎，你们的列祖出埃及，你们以为是摩西是亚伦，所以你们心里头很崇敬，但他们不在了，但他们一样如我一样，就是神立在当时候的一个带领者，来完成神所托付的功。所以啊，出埃及，谁让你们出埃及，请记得是耶和华那永生神啊。哦，所以啊，从出埃及来看，看似是摩西亚伦哦，所以不要看错了哦。你们现在看扫罗王也不要看错了哦，真正带领你们的是真神啊。再回到士师时代、哦、第九节开始，哇，你看你们啊，神的恩典你们又忘记了，所以你们又开始啊啊，这是去学迦南人，去拜偶像的、啊，去拜巴利的、啊，去拜亚瑟拉了，你们忘记了神谁带你们出埃及的，忘记了，所以神、哦、就把你们、啊、交付给夏所将军西西拉的手里、哦、交给摩押王，交给非利士人来欺负你们，因为、啊、你们忘恩负义。但是、啊、你们有被灭掉吗？神、啊、又、啊、因为你们呼求，第十节你们受苦了，为自己的罪付上代价的时候啊，你们就呼求神啊，哦，你们就自成错误，说我们离弃了神了，我们去侍奉朱巴利，去侍奉亚斯他路，我们学世上的人了，我们有罪了，现在啊，求你救我们脱离仇敌的手，我们必侍奉你。你看这个很悲哀啦，讲起来很悲哀，你看这句百姓这种求啊，你救我们脱离，我们一定侍奉你。神跟百姓立约，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然后世世代代这个约都有用，坚定，本来就应该侍奉神，百姓啊无耻羞耻忘恩负义，背离神，然后去拜偶像，然后说啊，现在吼、哦、啊，你只要救我们，我们就一定侍奉你，这种交易式的祷告，你看常常发生在神的百姓当中，我们真的要深刻来想一想，我们祷告有没有落入这样的一种啊，这个让神伤心的这种敬畏神忠于神，不是应本来就该做的吗？什么神救我，我们才要侍奉你啊，真是很可怜。但是就算这样子，这么悖逆的儿女、哦、像父母一样总是接纳，好像主耶稣说的那个啊，那个父亲，那个浪子，那么差劲，那么样的败坏，那么样的啊，让父亲伤心。当他回头了，父亲还是接纳他，拥抱他，亲吻他，给他穿上儿子的衣服，给他戴上儿子的戒指，为他宰牛羊，让大家来庆祝。神就是这么爱啦，哦，所以哦。撒母耳在提醒百姓说，你们不断的背离神，但神却、啊、不忍心，当你们、啊、受苦哀求，神就派了士师来脱离了、哦、虽然不是，虽然说是很厚颜寡廉鲜耻的、哦、我们只要用这样来形容、啊、但是、啊、神就是爱啊，哦，神就是赦免原谅。所以十一节神啊忍受不住，不忍百姓受苦，十一节就差耶路巴利啊、比旦啊、耶弗他啊、这几个有名的士师，包括撒母耳说，我也是被差来的，我是最后一任士师的，我来救你们、哦、耶路巴利、哦、救他们、就是耶路巴利就是基甸嘛、哦、脱离米甸人啊，脱离、这些、摩押、哦，比旦应该就是巴拉了、哦、脱离这个亚门人、耶弗他、哦、他是撒母耳现在说，我现在也救你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哦、都不是这些事实，是因为神爱你们、啊、 哦，所以啊，你们现在才能脱离世境的仇敌啊，你现在能安然居住。所以再让你们思考一下历史，从摩西的出埃及的时代、旷野时代，那到了迦南地了啊，现在到士师时代、历代士师，哦，不是啊，时势造英雄啊，都因为神的爱跟怜悯安排的士师救你们。现在呢，哦，上一章还记得吗？十一章拿辖亚门人来欺负他们的，哦，他们开始又害怕了，说我们要有王啊来带领我们啊，哦，你们还是忘记啊，想要啊这个像外邦人一样立王啊，外邦人就是有王，有一个拿辖哦很厉害，我们也要一个王，以色列的王，才能救我们脱离苦难，又回到那个错误，哦，不晓得思考，我错了。真正的王在天上啊，神差哦摩西，神差士师，神差撒母耳，这些都是神的功，神的仆人啊，真正的王是神。所以，哦，想要借立王得安全，这是错误的。所以呢，撒母耳讲这些历史让百姓来思想，想一想你们是犯罪的，哦，到现在还在犯罪。我们看十二节，十二节，你们见亚门人的王拿下来攻击你们，就对我说，哇，我们要立一个王来治理我们。其实撒母耳讲，耶和华你们神是你们的王啊，你们就是一直没有认清，一直没有尊神为王，哦，一直以来你们在从祖先到现在一直在犯这个错啊，你们如果尊神的我为王不会受苦啊，事实上也是神不断的在帮助你们，哦，所以啊，撒母耳讲到这里说神是你们的王，哦，十二节的后面，哦，十二节的后面神是王，所以啊他提出历史要百姓面对承认到底谁是你们的王，弄清楚，心意坚定归向真神，哦，所以不然的话你们是罪上加罪了，因为你们从来不认王，不认神是王，你们从来 不敬畏神，不遵循他的道，哦，不顺服神的带领，哦，现在还要求王，哦，所以责备他们，哦，责备他们。那么现在十三节，所以你看呢，你们所求的王在这里啊，扫罗在这里，哦，所以表明全部的集合，哦，连扫罗王也在那里，所以才能见证嘛。好，神耶和华为你们立王的，哦，但是虽然责备啊，责备人就要得到一个教导，得到一个学习。十四节开始，撒母耳就讲，你们若真的敬畏耶和华永生神，侍奉他，听他的话，不要违背神的命令。撒母耳说，你们和治理你们的王，哦，都能够顺从耶和华你们的神就好了，我的责备到此。责备不是让你们无地自容，不是让你们信心败落然后一蹶不振，不是，是让你们明白真理，明白就要改变，然后这个改变中你们跟你们的王都是，哦哦，包括扫罗，这句话要对扫罗讲，看看扫罗有没有听进去呢，后面可以看到，哇，你和你们治理的王，哦，全国都一样，真正的王就是永生神，你们如果听话遵从命令敬畏神侍奉他，哦，那神就会与你们同在，神是你们的王，没有人可敌啊，没有人可以欺负，你们会一切安平安，一切顺利。但是如果没有呢，十五节，如果没有的话，哦，你们不听违背，那神的手就攻击你们了，因为神放掉敌人就来嘛，哦，亚门人、摩押人、非利士人，哦，这些下所王通通是了，是因为你们不听话，所以好坏福祸都放在你眼前，你怎么选你自己选，然后自己担后果，哦， 所以啊，这样讲完啊，这就是真理哦，这就是百姓的一种迷糊。那么现在哈、撒母耳不但讲，他说我要行一件事情。十六节，你们现在注意站好立正哦，就是要很注意。我现在啊，要看神在你们面前呢行一件大事哦，神要降下神迹。十七节，现在不是割麦子的时候吗？哦，割麦子的时候，以色列巴勒斯坦以色列地在割麦子，大概今天大概就是现在这个时候，四月、五月、六月，哦，割麦子前，哦，那个晚雨会降临，哦，春雨会降临，但是降完了，成熟的割麦子就完全是干季了，哦，在以色列地就是这样子。现在是割麦子的时候，现在是干旱的日子了啦。但是我要求神，他要打雷降雨，哦，然后这个是超乎当时候他们的知道，哦，是你们知道又看出你们啊，求力王真的是在神面前犯大罪啊，哦，大的哦，击打哦，雷声轰隆啊，哦，百姓啊，哦，十八节怕得要命啊。所以很怕，甚惧怕，非常的害怕，恐惧，敬畏啊！真的，这是神，神生气了，我们得罪神了，哦，所以他们真的明白了这些事情，哦，所以这是罪上加罪，哦，所以啊，这一段的记录啊，无非是撒母耳要教导百姓明白，哦，神哦。才是你们的王，而你们这样求王，等于啊，否定神，等于你们就是忤逆神呐、啊，哦，所以啊，告诉他们这个重要的道理了哈，这个哈、哦、一方面神呐、啊，他又求神有一个显出一个证据来哦，来正责百姓哦，啊，让百姓认罪，我错了，我们错了，哦。所以在十九节开始百姓就认罪，我们错了啊！求你来为我们祷告哦，免得我们死亡，怕死呀，怕死了哦。所以他们承认，因为我们罪上加罪，求立王这个事情，我们承认我们错了啊，错了怎么办？哦，错了就要悔改哦。所以啊，这个就是撒母耳的一种尽责的，他虽然卸下世事的职分了。但是他还有先知的职分啊，他还有祭司的职分。等一下我们继续来看，他没有放弃掉他的该有的这样的责任哦。所以打雷降雨证明百姓的罪，也让百姓啊在神面前俯伏认罪哦，能够自责啊，有自责才会改变呢、啊、哦。所以呢我们看到十四节到十五节哦。这个撒母耳已经把这个整个这样的历史，已经把这样的神的旨意再一次讲明了。很简单，哦，神会应许你们，只要顺从、遵行神旨意、遵守诫命，就能蒙福啊！哦，所以啊，认罪悔改，然后遵行、敬畏神、守神的道，然后一生侍奉神，神的手不攻击你们。一直都不会容许敌人呐、啊、来攻击哦，你们就不会遭殃，你们就不会失去平安，你们就会百事顺利，你们就会能够安居乐业哦，这就是神给他们的一个应许嘛。所以犯错不怕，是要认错悔改，离开恶道哦，让百姓自己选。好，那这个。也值得我们来思考了吼，我们呢、看到撒母耳这样谆谆训诲吼，提醒的就是神是王。我们今天在我们人生里面，在我们家庭里面，在我们传承的信仰当中，在我们对儿女的教导当中，除了教他很多的生存技巧，这些学业的竞争，将来要怎么样成就哦，出人头地。但不要忘记教他们最重要的，唯真神是我们人生的王，这一点千万不要忘记了、哦、 这样子百姓才能够在人生当中永远蒙福了。哦，所以这是第二段呢，让我们学习到的。好，那到了第三段，百姓害怕了，他们会想求啊撒母耳来代祷。所以我们看十九节开始到第二十五节，十九节到二十五节，这个啊就是撒母耳他最后的表明，而且他是最有爱心的真诚的流露。他说啊，这个十九节百姓说，为我们祷告，我们快死掉了，哦，我们真的是罪上加罪了。好了，现在百姓认罪咯，那认罪怎么办？撒母耳说，好，认罪，那处罚，有没有？没有。哦，撒母耳目标在于知罪认罪，然后离开罪恶，归向真神。所以这就是神的旨意了。撒母耳知道啊，这样百姓有认罪的，有能够归向神。二十节他就讲，哦，撒母耳对百姓说，不要怕，哦，不要怕，不是要你们死，神不喜欢恶人在恶道上面死，哦，乃喜欢啊罪人离开罪而得生。所以他说，不要怕，你们虽然行了这恶，但是你们要记得我刚刚讲的，接下来的只要不偏离神，尽心侍奉他，哦，那我们看二十节，哦，尽心侍奉他，哦，这样就好了，你们就不需害怕，哦，因为神就是要你们归向他，而且专心的，啊，跟随他。二十一节，你们若偏离啊，哦，你们再像以前那样，哦，世世时代或像这个在旷野的这些祖先，哦，埋怨啊，不满足，贪心，然后啊淫乱，哦，然后效法外邦人。现在呢，你们若这样子的话，二十一节，去顺从那不能救人的虚神是无益的。虚神原来哈，当然前面在讲巴利亚瑟拉，他原来意思虚无啦，不要虚，你们就像外邦人，要靠世界、靠物质、靠钱财，不要去相信那虚无啦。你们的王是神啊，要依靠信靠神啊，哦，那些都是无益的，哦，如果你们选，你们再离开神啊，再去偏向那虚无，你要靠世界，你要靠财富，靠人，靠物质，那这个没有益处，哦，下场就是刚刚讲那些历史，哦。好，二十二节，撒母耳在讲一个重要的事情，他说神哈，哦，喜悦你们做他的子民，然后啊，他断不会怎么样，就必因他的大名不撇弃你们，哦，啊，这是一个安慰，这是一个应允，这是一种啊很大的鼓励了，哦，这里说到耶和华喜悦你们做他的百姓，然后就必因他的大名不撇弃你们，这有点和本的倒装，哦，倒装。我们看其他的翻译本比较清楚，有现代译本，他说至于我，哦，这个真神上主啊，就是真神，他要我，啊，不断为你们祷告，哦，这样啊我才不会得罪他，哦，这个看一下，哦，第二十三节，神不撇弃，但我却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以免得罪耶和华，哦，所以他就说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以至于得罪耶和华，这个就是要看清楚，哦，不是说啊祷告然后就会得罪神，哦，是这样子， 是原来的意思，就是说我不停止的祷告，我照神的旨意，哦，因为神要我为你们祷告，哦，这样神才会喜悦，哦，然后当代译本当中说，如果我不再为你们祷告了，哦，不再为你们祈祷了，我这样会得罪神，哦，我敬畏神，我不要，哦，所以啊我断不会这样做，我绝不会这样做的意思了，哦，所以这是二十三节撒母耳所表达的，基于敬畏神也基于爱神的百姓，我一定不断的为你们祷告，这就是撒母耳他今天的侍奉的中心在这里。他今天，哦，我们没有看到他，啊，不断在献祭了， 啊，不断在为百姓调解了，啊，不断在为百姓处理什么样的是是非非。他终身的服事是什么？是成为祭司，为百姓代求。哦，啊，是成为先知。先知就是什么？就是讲神的道啊，为百姓啊指教正路。哦，所以这个哈，哦，啊，像保罗说的哈，哦，我们呐，啊，传道人呐，啊，断不要啊去忙一些杂事，我们都以祷告传道为事啦，就是这两条：祷告代求，传道讲神的话，勉励，然后教导百姓，哦，让他们走在正路上面。哦，所以啊，这两点呢。我们看见了，今天的撒母耳值得我们敬佩的是，他可能在一生的角色当中，他的一些职任可以卸下。今天我们也是，我们有些工作在某些阶段委托于我们，但是我们满时候到了，我们任期到了，这个卸下工作了，但是啊。祷告却不需停止，却不应该停止，所以这就是撒母耳的一生的这种侍奉的精神。哦，无论何时，他都不停止祷告，这是出于爱的祷告，出于真正的敬畏神关怀神百姓的祷告。哦，他也不断的要以这个。善道正路来指教，所以我们今天要想一下，今天我们也是，我们的一生在神面前无论到什么年纪，从前年轻的时候服侍，当过怎么样的事工，做过教员，或是做过什么样的这样的一种教会的工作，都没有关系。但是呢，为教会祷告，为神的家祷告，然后啊。不断传真理，就是福音，得救的福音，这两件事情是一生要做的，像撒母耳这样子，这就是神的宗仆啦。哦，这就是神的宗仆。所以这个真的是很鼓励百姓啊，哦，这样子百姓听到他们就得安慰，就不害怕，不然怕得要命，我犯错了，我回不来了，我不知道下去怎么走我的人生路了。但是你又告诉他，我断不停止为你祷告，而且我要不断的用善道正路神的真理得救的福音来教导你，来引导你们走在神的义路上面，因为神永不放弃你们啊。哦，他讲的那些历史真的是这样子。哦，神不放弃百姓，只有百姓啊常常啊贪爱世界，远离了神。哦，但神从来没有放弃百姓。哦，没有撇弃了，这是神的爱。所以他提醒，然后又鼓励，然后他又这样承诺应许。所以这个撒母耳不简单，所以呢让百姓想起来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我们来看几节经节，请看出埃及记十九章，出埃及记十九章第五节，这就是撒母耳的提醒啊。他不是提醒他的功能，他的这样的一种一种努力，他是提醒大家去想一想。十九章第五节，第四节讲得很非常有爱啊。哦，神好像因把百姓背在翅膀上，哦，带来归于神。第五节。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第六节，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成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从前神要摩西这样告诉百姓，神已经选他们做祭司的国度，人人都在这个国度里面，圣洁的百姓，圣洁的国民，人人呀要分别为圣，不要贪爱世界，不要像迦南人，哦，像我们今天不要爱这个索多玛，不要照他们的方法，不要随他们的这样的一种价值。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这是在出埃及的时候。那我们再来看这个生命记也再讲一次。哦，所以摩西最后也在讲 生命记第七章哦，生命记第七章啊第六节哦，生命记七章第六节，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民，耶和华你神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呐、啊。七节，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为你们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第八节，只因为耶和华爱你们，又因要向啊守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就用大能的手领你们出来，从为奴之家哦救赎你们，脱离埃及法老王的手。九节，所以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他是神啊，他才是神，他就是王，是信实的神，像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了哦。下面啊，那个神的愤怒哈、哦，就这样子哦。但是啊，你只要守约，你只要守诫命，神是施慈爱的神到千代。好，再一次提醒他们这个事情。所以百姓是圣洁的国度，是君尊的祭司，今天对我们来讲也是哦。我们来看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今天啊，我们蒙神恩召啊，耶稣基督拯救我们，宝血洗净我们，让我们啊脱离罪奴的身份，成为神的啊儿女啊，被救到爱子的国度，神的教会里面啊，享受这个永生的福气哈、哦，走这条天国路，将来要得永生。看第九节，为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就跟古代以色列人一样，是有君尊的祭司哦，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啊，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阿们。君尊的祭司，你要为人家祷告，你要为自己祷告，你要为儿女祷告，你要为家庭祷告，为教会祷告，为世界祷告，为万人祷告，这就是君尊的祭司啦、哦、所以撒母耳为我们示范了神的宗仆是君尊的祭司，而且是圣洁的国度。你要分别，你不要像他们，不要像这个索多玛、俄摩拉，不要像埃及，不要像这个世界。今天对我们来讲，我们是属神的百姓，天国的子民，神的儿女，请你用不一样的标准来规范自己，来走在这个世界啊，不要被世界同化，反而要分别出来，因为我们是属神的子民、啊、然后要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宣扬神的名，宣扬神的国，神的福音，神的救恩真道了。哦，这就是撒母耳他的两个励志嘛。他说我不断的祷告哦，祭司嘛，祷告，然后我又是先知，今天我们也是人人当先知，讲神的话，耶稣基督要我们去传扬他的国，他的福音，不是吗？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者光明者的美德。我们有没有这样立志，像撒母耳一样呢？像保罗一样呢？哦，不断的祷告，无私的祷告、啊、这个以外还要加上勇敢的讲神的话，让百姓，让被我们勉励的人，我们的儿女都是离开有正确的道路可以走，走在合神心意的道路上面。好，那这就是撒母耳所说的。我们最后再回来看一次撒母耳记，今天的十二章最后哦，撒母耳记二十三节哈，十二章二十三节，至于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以致得罪哦耶和华哦，我要以善道正路指教你们。二十四节，只要你们敬畏耶和华，诚诚实实的尽心侍奉他，想念他向你们所行的事何等大哦。二十五节，若不要这样做，就是人在恶当中，那下场你们和你们的王必一同灭亡。很可惜哦。好，我们现在先不要讲后面啊，我们会看到百姓怎么选择，他和他们的王是怎么灭亡的呢？这也已经预告了哈、哦、啊，百姓最后啊还是偏离神，还是与神为敌， 最后他们被灭亡、灭国、被掳，好可惜。哦，已经在这里讲这么清楚了。我们今天看到这个历史，看到圣经的话语，我们断了，不要这样学。哦，我们要如撒母耳在二十四节所说的，敬畏神，诚实。哦，这就是真理，信靠神。哦，遵行神的真理真道，然后尽心的侍奉，我们尽心的侍奉。哦，然后来想念他向你们所行的事何等的大，我们一生蒙神的恩多大呢，来常常的思想感谢神的恩典，这样子我们就不会偏离神，这样我们就在神的这样的恩道之中，在神的眷顾之中，我们应当要刚强。哦，真正成为守望者，自己的守望者，家庭世人的守望者。哦，我们成为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民。哦，宣扬神的这样的宗谱。哦，神必纪念。好，那我们今天就学习到这里，最后一同来唱赞美诗。哎，六十五首赞美诗，六十五首。是我永远的福分，胜过财宝与生命，在人生孤单的城中，恳求主与我同行，靠近主，靠近主，靠近主，靠近主，在人生孤单的城中，恳求主与我同行。我不求世界的虚荣，也不争人间美名，我不自为主而牺牲，只求主与我同行。靠近主，靠近主，靠近主，靠近主，做不辞为主而牺牲，只求主与我同行。主领我进黑暗幽谷，安然度苦海未曾，蒙天上永生门大开，愿主带我进天城。靠近主，靠近主，靠近主，靠近主，当天上永生门大开，愿主带我进天城。请坐，我们最后来感谢祷告，求主来带领我们人生道路，尊他为王，能够成为忠心良善的仆人，为明天以及一切教会事工祷告，一同感谢祷告。
奉主耶稣圣名祷告。
奉主耶稣圣名祷告。